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
万事如意，平安健康，诸事大吉。
This one's for you, Jordy.
这期呢主要是这样子的，因为就是大家大过年的，现在美国也没什么特别好看的东西，我觉得，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其实我现在是在波士顿嘛，然后在昨天正发生了就是美国的春晚，也就是超级碗，所以我们也不谈论比赛了，因为没什么好听的，超烂，超难看。然后
我听说很烂啊，
就是因为就是比赛里面就是一个 touchdown 都没有，反正就是所以反正就整场比赛还是挺。就是说就无聊的，对对对，但是我明天早上波士顿就会有那个游行了，我要去参观，我要去参加波士顿爱国者胜利大游行。
好的。
爱国者粉丝是这样子，就是爱国者粉丝是只有新英格兰这边的人才会是爱国者粉丝，因为爱国者就大家也不是讨厌，就一开始也不是说讨厌他们，大家一开始也觉得这个队挺好的，但是看着看着就发现这个队怎么老赢，老看到汤姆
对啊，爱国者不是很厉害吗？汤姆Brady超厉害，一个人赢的超级碗比其他人加起来还要多。
对，然后我看就是前两天我们的好朋友就是如如发一条微博说，懂 NFL 的告诉我一下，为什么每年都有汤姆Brady。所以反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Anyways， 我们不谈这些了。
我们也不是很懂，反正
我们也不是很懂。对，
我们来辱骂中场秀。我们来，
谁来介绍一点中场秀吧？我一起来介绍一下。
这次中场秀其实还蛮命途多舛的。就开始 Rihanna 和 Cardi B 都拒绝了中场秀，因为之前那个运动员叫什么来着，就是
科林卡波尼克，
对对对，那个运动员他就是在演奏国歌的时候下跪，因为来抗议就是美国社会对黑人的不公正事件以及那种警察暴力事件。
对，
然后结果超级碗就把他 fire 了，还是
没有，是这样子一个情况。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劳资关系情况，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当时旧金山49队就把他裁掉了，然后裁掉之后呢，就是说他表现的不好，之后就是没有一个队去签他了，但其实他很厉害，他有率领过就是说所有这个就旧金山队进过超级碗的，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就是说 capable 的，就是有能力的球员。大家都说在NFL 这个联盟里面，大家是有就是有协议说不要去签科林卡波尼克，就是大家就是说在整个联盟当中是对他有种族歧视的，而且不仅种族歧视，还是就是说有针对性的，就是说
collusion
怎么说，
就是 collusion 老
对，就是 collusion
资方 collusion
资方勾结，对，就聘方就是说公司这边的就雇主。就是互相勾结，就不要为了就是说因为这个人他有可能是 race 什么种种这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其他方面的问题，这个人就是说不能够拿到一份工作，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劳资合同。就我上课的时候老师还会经常聊这个案例，对对 anyway 就这个情况，所以他就是一直以来都没有被各个队签，所以说大家都对他的这个命运感到很不公平。
对
对
对，同时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个单膝下跪的这个举措，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庄严，又很有尊敬感。
是的，
我觉得很难想得出就是比这个更加
好的
意思的，
对
对
对，抗议方式，
对，没想到仍然是遭遇了这样对待
这样的命运。对，所以说当那个 Maroon 5决定当他们宣布就是由他们表演的时候，其实还蛮。当时是有一些争议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去在中场秀表演，简直相当于今年主持奥斯卡吧。
对，我觉得就是有点吃力不讨好。对，
对，
而且我觉得他们这些就是表演者拿出一笔小钱来捐给慈善机构，我觉得也是一个没有多大意义的 gesture。你这个就是拿出一点钱来粉饰门面，并没有改变，或者揭示 NFL 内部的问题。
对。
对，是这样子，
所以这也不能替他们挽回什么面子。
好的，那我们来讲一下中场秀本身吧。我们聊了好多，
还有第二个吗？关于海绵宝宝的问题。
对，
关于海绵宝宝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因为去年11月份的时候，海绵宝宝那个主创 Steven Hillenburg 去世了，因为那个渐冻症去世。 然后海绵宝宝的粉丝就在网站上发起了一个请愿，类似于白宫请愿那种，就说希望海绵宝宝里面有一集的一首歌叫做在一个叫做 Bubble Ball 的一集，类似于海绵宝宝里面的超级碗吧，就是很感人的一集里面的很感人的一首歌，由海绵宝宝演唱的，希望就是他们能够在超级碗唱这首歌来纪念海绵宝宝的主唱。然后这个请愿达到了120多万个人，
嗯，
后来就是在宣传中场秀的时候，那个 Maroon 5的主唱Adam Levine 他发了一段视频，里面也显示了一些海绵宝宝的画面，然后超级碗那个体育场奔驰梅赛德斯奔驰也发了一些就是海绵宝宝的东西，就是显示他们要的确是好像可能要表演这首 Sweet Victory 这首歌了。结果到了真正的中场秀的时候在 Adam Levine 唱完那首歌，然后屏幕上出现了章鱼哥介绍，就是接下来这位艺术家非常优秀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有一些海绵宝宝里面的画面出现，然后从天而降一个 Travis Scott 开始表演他的知名歌曲 Sicko Mode。
True musical genius who needs no introduction.
It's lit.
Yeah. Gone on you with the pick and roll. Young and flame here, single mode.
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海绵宝宝的粉丝非常生气，
就是用中国粉丝的心来看，就是非常六粉，你知道吗？
对，
就是、因为他
非常六粉，
因为就是真的，说实话，就是当时很多人其实都还挺期待说，就是说中场秀可能会表演海绵宝宝这个的。我首页就是我 Facebook 里面好多好多朋友都说。不是说好的海绵宝宝吗？黑人问号，他们并没有用黑人问号这个表情，因为
是
美国人
这样子这种心情，
对，大家都觉得一脸莫名其妙，就说怎么回事？而且就是这个海绵宝宝这个事情，主要是那首歌《Sweet Victory》也正好是 Bubble Boy， 正好跟 Super Bowl 很像，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场合。
对，非常适合，而且这首歌也非常感人。然后那一集海绵宝宝也是。海绵宝宝当中就是最优秀的一集之一吧，所以就是各方面都是很适合在这次 Super Bowl 上播放吧。
对，
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因为今年还有这么多的争议，你就选一个就是最不可能有争议又会受欢迎的话题不就完了吗？
对，
对，就是海绵宝宝
海绵宝宝谁会对海绵宝宝有意见呢？
对啊，
我没有意见。
是，
总体来说我觉得就是这一个表演其实也不是很好，就是首先 Adam Levine 唱了，我感觉他完全走调吧，我不知道他唱些什么，
我不知道他唱什么，而且他让我很尴尬，就是他这个人现在怎么这么油腻，
他一直很油腻，我觉得他最近就一直挺油腻的。
我不大看就是超级碗表演，然后我为了这期节目我去做了一些 due diligence， 我去看了去年你小雷其他的 Justin Timberlake
其实去年当时他表演完
表演
已经被狂骂了。
对啊，我觉得去年不是挺好笑的，去年 Justin Timberlake 给他表演的时候，他身边有一个小男孩不认识 Justin Timberlake， 就在网上搜索，
对，很好，
他成为了一个 meme。
是的，他说我不知道这是谁，但是我妈妈感觉很开心的样子。
对，我回头可以把
我
给贴出来。
就是去年就是跟今年比还是好了那么几十倍，我觉得至少你有一种被娱乐的感觉。
对，
就是他在卖力的做一个娱乐者，然后让你开心，
对，
然后你现场能感受得到，就是你有被感染的感觉，
就是你至少觉得就是说这个表演者在卖力的想给你展示出一些什么开心的东西，而且他也唱了一些就是说之前的歌，后来还唱了那个Can't Stop 那首就怎么来着，我们放下那首歌。但是去年Justin Timberlake那期就已经被狂骂，就大家都说什么毫无风味，也没什么意思。因为前一次是碧昂斯跟 Coldplay 嘛，
那个超好的，
所以就差别特别大。然后你再用贾斯汀·汀布雷克比今年这次，觉得啊，去年的也不错了，
简直是像看春晚，
真的简直像看春晚，真的一年比一年。就是
虽然我们想必都没有看春晚，
哎，
没
有
什么资格说。
但是我今年虽然没有看，但是就是我听说，对不起，岔开话题，但是我听说今年的还行啊。怎么说呢，跟十比总是能比出一点好来的，就是反正说比去年好。
对对对，
然后那些主题也没有那么反腐倡廉了，都是一些就是相对而言比较相对深刻的主题，就没有那么多就是说特别膈应什么生个孩子这种话题了。
嗯，
对。然后
全部号召大家生二胎。
对对对，而且他们说今年的春晚就是有一点蛮聪明的是，虽然很多人对春晚很有意见，但是就是这个春晚 follow 就是流量小鲜肉，所以说大家也没什么，
所以收视暴涨。
对，骂着就自己小的哥哥和或者妹妹或者弟弟或者姐姐突然出来了，大家都很开心。对 ，anyway， 我们转回
、哎，我们转回马龙老五。
马龙老五，
我们转回美国春晚。
反正就是我看的时候就觉得一点激情都没有，我一点都没有开心。
对，反正就挺没劲的。
嗯，是的，我第一次就是看到就是超级碗半场表演是那个 Billy Lynn 的那个电影，李安的那个电影。
嗯，
就是在那个电影的时候，就是现在没有看过，不是我的错，是你的错，
是我的错。
是你的错了。就是他那个从战场回来的士兵，就是站在真命天女组合的后面，然后看到烟花从地上升起来，你能够感受到那种，是我觉得一方面就觉得这个东西很过分，很 extravagant， 但另一方面你又能感觉到他的这种盛大的感觉，能感觉到那种氛围。
对啊，
对。
人都是喜欢在今年的，但是就在今年的超级碗里是完全没有的，
没有的，真的是没有的。还有其他什么想说的？我觉得这场就是给我印象好，没有毫无亮点，
毫无亮点，真鸡巴难看，
真的是特别难看。主要是 Maroon 5的一个问题在于，他们其实不是属于那种很能感染人的明星，他们不像 Bruno Mars， 也不像碧昂斯。他们唱一首歌你就想跟他们一起舞动，反而马龙老五更像是一个那种流行乐团，就是大家也对你也没什么，就是他们也不是一个 icon， 他们也不是一个什么象征，然后他们就是一群普通的白人男性唱一些口水歌，那大家谁 care 啊。
对啊，
去年贾斯汀·汀布雷克大家已经有点不 care 了，因为他也是一个普通的白
人
男性
唱
一些
口水
歌。就是因为他在2006年的那张专辑，包括他跟小甜甜布兰妮的恋情什么的，其实都对他还算是一个 icon 的，但是他现在真的已经不算一个 icon， 所以说大家才骂他这么厉害。那马龙老五就更没劲了，他是低配版的我听好吗？
谢谢。对，马龙老五我觉得就是没办法给我们带来那种大场面的感觉，
特别没有大场面，
而超级碗需要大场面。
对的，
超级碗需要一个 marching band 跟着碧昂斯一起舞动之类的。
对，
就且不论大场面是不是一个就是在文化上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至少
大家都挺喜欢大场面的。
对，至少大家挺喜欢，然后你要是给不了大场面，你要给一个有意义的替代品，但是是没有的。
对，
而且碧昂斯最厉害的地方是碧昂斯一个人站在台上就不需要大场面，他一个人就是大场面。
对，
但是马龙老五有大概50个人在台上一起敲打鼓或者说打乐器，大家一起唱，你都觉得他那个气场没有碧昂斯足。
是，
就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马龙老五就是 Adam Levine 这个人，他的肩太窄了。
这你也挑。
所以说很难撑起大场面。
肩膀很窄的人都不配，
那很惨。那为此你我永远无法撑起大场。
对，我肩膀也很窄，同病相怜。
同病相怜，那你应该联系。
我不能去超级碗表演了，我去表演要被骂的。
那你还蛮有自知之明的。那我是我们三个中唯一一个勉强
最有可能，
最有可能
撑起超级碗大场面的人。
好了 ，OK，
嗯。
还有什么我们要聊的超级碗的广告。
广告我没看，有什么优秀广告吗？
没有，不是广告，说错了，预告片
我就看了两个预告片。一个是那个复联。
对，我也是。
还有一个是那个玩具总动员。
对。
Sorry。
对。 你有什么感觉吗？
我复联那个我没什么感觉，因为他几乎什么都没放。
对，他就说什么别人都不都 move on 了，我们还要继续斗争。
对，就是我们要去，我们这帮活人要去救我们这帮死人了，然后我们也会死掉之类这种。
对对对对，
对。然后，Toy Story 那个我其实还蛮期待的，因为我觉得我对于 Toy Story 每一部都是那种，比如说他拍三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要拍三呀？二不是已经结局结得很好了？但是三 turn out 他拍。Andy 上大学，然后故事也很新颖，最后也很感人，所以我觉得哇，三真是好电影。然后他现在要拍四，虽然我也不知道他拍四的必要在哪里，除了继续赚钱，让我觉得我还是对他有期待的吧。然后、那个、
而且对、
对，而且那个预告片里面有 Key and Peele 出场配音、所以我觉得也是挺新颖的这么一个。角色加入，然后
对，而且
应该不
对，而且像你刚刚说的嘛，像 Toy Story 一二三，其实就是等于说是对跟那个主人小主人的一个再见，所以这一次的第四部其实是讲他们被卖掉之后，被回收之后，
反正我就知道游乐场，
对他们好像就是之后的一些故事，
对，
对，所以才挺不一样的。
对，每一部都会让我觉得有新的东西，而不是重复重复重复。因为很多电影，很多尤其是动画电影的续作吧，都是在重复一些之前的东西。就像我刚刚看了，我前几天刚刚看了那个 Wrecking Ralph 二嘛， Ralph Breaks the Internet 无敌破坏王二，就超级无聊，我真的很不喜欢，因为我觉得就是重复第一部的东西。
我觉得第二部没有重复第一部的东西，我觉得第二部反而是就是
我觉得情感意义上有新的东西。
我觉得第二部是把这部做成了一个运用互联网风潮的电影，而不是就是我觉得因为第一部它其实的概念非常非常好，也非常
对，
就是对游戏的刻画也非常到位，但是第二部反而就是用那种感觉，因为你知道大家现在
第二部就
都喜欢 internet， 然后
对大家都在就是写这些 internet 的东西，以及写一些年轻人的、就是互联网酷事情，所以第二部就让我觉得哎呀不要这样子。
而且现在谁还用 ebay 啊，不是我说。
对、
对不起，
我觉得
你说
因为你看吗，你看了吗？
我看过第一部，我非常喜欢
第一部，
第一部很我
很
难得喜欢就是动画片，因为我觉得第一部它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
对，
故事很，
然后有很鲜明的很动人的人物。
对是的。
你第二部看了吗？
我没有看，然后但是我听你们的听你们讲，感觉这是一部 meme 化的电影。
对，我觉得是
第二部，我觉得我自己简直就像看那个 emoji movie， 就是，
对，有点过分吧？那我觉得你有点过分了。
我真的不太喜欢第二部。
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它就像刚苟延你刚刚说，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一个 meme 化的电影。它对我来讲，很多时候它就是觉得，哦，这个好像可以 trigger， 就是。引起观众的感情，所以说我就要把这部
加入这一元素
这么多，就是很多 viral video 啊，然后很多 meme 啊，然后很多好像似乎现在是在互联网上很风潮的东西，但其实你从最内核的地方来看，它反而没有这么触及到互联网的中心，我觉得
对
是这种感觉
movie 是不是？
那你就我觉得它比 emoji movie 还是好一点的。那
我觉得
能这么说，但我不是觉得他不懂，我只是觉得他就是说没有新意。
对，没有新意，因为很多人很多作品都会写这些互联网的东西啊。我们的 Dave Chappelle 老师在十年前就将互联网拟人化了，有一个类似的 sketch， 非常的
对。
所
以
说，在过去十年当中，自从有了互联网，也就有了和互联网相关的作品，而。无敌破坏王二没有在任何方面就是在这点上有优秀于其他作品的地方。
对，
那真的很可惜。
哎，也没什么，
一真的很好看。
对，一很好看。
对，
我哥也很喜欢一，
我也很喜欢
二，
大家都很喜欢一。
我们为什么突然开始聊起 Wreck-It Ralph？
因为我们在讲，因为我们讲到那个超级碗预告片。
对对对
，Toy Story，
哦、
，Toy Story，OK OK， 我、okay, okay, 理解了。我刚刚在想怎么回事，我突然没理解。
你们有什么要讲的吗？超级碗？
我觉得其他没什么了吧，基本上就是我想想看其他还有什么预告我看了，也没看什么别的预告，什么惊奇队长之类的，没什么好讲的。
惊奇队长没什么好讲的，反正电影上
那样吧，
看一下
的。对，就那样
吧。
嗯嗯。
好的，那本周大家在看什么？
从
苟延
先开始吧。嗯。
我在看那个艾米谈的小说《喜福会》。
嗯。
然后我不是很推荐这本小说，
为什么？
嗯。
虽然我觉得他在就是对亚裔的刻画上胜过我痛恨的Crazy Rich Asian 大概100来倍，
嗯，
就是他是有花心思，可以看出作者有花心思讲两代亚裔中国和亚裔女性的故事，
嗯，
但我觉得他仍然是一个就是来自美籍华人的视角，嗯，所以反而我觉得他在讲那个女儿们就是年轻一代的故事的时候更加的能够 relatable， 在讲妈妈们的故事的时候就会让你有一种外国老太太在写中国的感觉，
嗯，
而且就是我觉得整本书它的形式是就是许多的短篇故事是四个妈妈和四个女儿，
对，
他们的人生故事，就是东亚女性在中国和在美国几十年间的故事，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主题，但是他们就是这几个故事十几个故事都没有很好的串联起来，
嗯，
就是每一个故事都可能有一些似有似无的拔高的意义，
嗯，
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就是绕了一个大圈也没有把你带到哪里去，唯一好看的地方可能就是一些女儿在美国80年代的经历可能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作为亚洲女性在那个美国的经历略有就是可以触及你感受的地方，
嗯，
所以不值得你花这么长时间看这样的一本书，我不是特别推荐，但是我听说这个电影拍的不错，然后电影的话时间上应该会更有限制，然后可能会更加方便就是讲出一个主题或者是至少一个连贯的故事来，
嗯，我其实我两个都看过，
可以看一下电影，
我其实两个都看过，其实我还蛮喜欢书的，我其实觉得书写的比电影好，所以
那电影我对电影不抱希望了，
哦，我觉得书其实写的比电影好，我自己感觉我看完电影和书我觉得反而我觉得书比较就是相对打动我，但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跟你可能看法有点会不大一样，而且我其实不记得，因为我很早很早之前看的，但我印象里面就是我觉得书要好看，
嗯，
对
对，我觉得就是书，它是一个蛮好的小说。我觉得可能是我这里标准比较高，但是比就是什么丰富呀什么的，还是 Crazy Rich Asian 要好个大概200多倍吧。
那魏琪你说，
然后魏琪
好的，就是现在是春节假期嘛，大家很有空，所以说我再一次看起了尼罗的小说，因为尼罗的书挺长的，而且你一看你就会无法停下来，然后我上个星期看的是他的那篇捕风，关键词是 like 民国旧影豪门世家江湖恩怨，
嗯，
等等等等，
难道这不是尼罗每部作品的每篇民国文的主题吗？
对，然后这篇因为只要是相比较于他的其他的文，这本特别 HE， 而且二者特别双箭头，这已经是我大概第三遍看了，大概我每隔2年都会看一次，然后这次看我还是很喜欢，尼罗真的不愧是我最喜欢的耽美作家，希望他能早日回来继续写更多好的耽美给我们这些小读者们，谢谢。
但我觉得尼罗现在还是给我们大家永远不停地创造着欢乐的时刻。
对，尼罗的微博太好看了，尼罗的微博，
尼罗真是一位中文大师，我
觉得。
我不久前我阅读了瑜伽兄弟，
嗯，
被深深打动，
瑜伽兄弟超惨的，如果大家要看尼罗的文的话，如果是第一篇千万不要看瑜伽兄弟，看完之后会有 PTSD。
我也这样认为，就总之没有读过尼罗的听众可能在我的描述中已经对尼罗产生了正确的印象，
对，
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
对，但可以如果没有读过可以看捕风这样子的文来作为一个开头，轻轻松松的了解尼罗，爱上尼罗，
嗯，
你晓得你呢，嗯，
好，我要说就是两部作品嘛，一部是我去看了 If Bill Street Could Talk， 假若比尔街能说话，
嗯，
是巴里詹金斯的，嗯，应该是第二部作品，但现在也被就是提名奥斯卡啊，最佳导演啊，最佳影片啊，最佳女主角啊这样子。然后巴里詹金斯是2016年是2016年吗？二零几几年？就是奥斯卡
对，
月光男孩，
对对对，
是的
导演，一七年
，对对，
一七年，
嗯，然后他是一个王家卫的狂粉，
对，
所以他的很多电影镜头、电影语言和包括叙事的方式都跟王家卫其实是很像的，但他又作为一个黑人，所以他会把就是我们东方人熟悉的这种含蓄的镜头语言带到这种就是说黑人的生活当中，
对，
所以他呈现出来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对于美国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视觉体验。
嗯，
然后
但是
嗯，你说
对于我们东亚女孩来说这可真是太美了，
真是、
就是、
真是太美了，
对，就是特别特别美，然后特别就是会传达情感，然后大家的表演也都慢慢的，然后非常金城武的感觉，然后嗯，就是这部电影我觉得我非常喜欢，但是就是我的确就是如果说有的人会对电影没有耐心的话，会觉得这部电影有点长，因为它就像我刚刚说，它很多镜头都会用很多就是慢景啊，然后表演都是比较慢啊，大家的说话方式也都比较
慢慢的，
就是慢慢的，对，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剧烈的情感冲突，但是就是你可以从中感到很多汹涌的，就是内在的爱意和这主人公互相之间的就是怎么说羁绊，就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男孩被诬告，然后就这个女孩子她已经怀孕了，
嗯，
但她要就是为了就是她的这个被诬告强奸的事情，就是各样的去努力啊，想把这个男孩子就是弄出监狱。那具体情节怎么样，就是这拍摄的方式怎么样的，我也不说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部很好的电影，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第二个就是我最近在看《青春有你》因为我最近很无聊，然后我就发现《青春有你》是偶像练习生的第二季又开始播了，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看一看吧，结果我看着看着就非常沉浸其中我现在已经有好几个人都想 pick 了，然后我就想让他们就是投票送他们出道，就 anyway 这是一部跟偶像练习生没什么太大区别，
我觉得有区别，我觉得剪辑变差了让我有点看不下去，
就是我觉得
魏琪，这是不是因为你看偶一的时候是已经知道结果，
不是，
然后不是因为你有重点的在
看，我看很多就是国内的那些真人秀，我会很讨厌的一点他们的剪辑方式是比如说某一个人说了一句 punchline， 然后这个节目会回放八遍拍不同人对于这句 punchline 的那个 reaction 反应，然后偶一没有这种现象，偶二有，所以我有点 但我说不定还会看吧，
对，我觉得我建议你可以就是包括如果听众朋友对这个东西稍有兴趣的话，还是等到就是说前二十的时候开始补，这样子你大概知道哪些人
稍微洗脚币，
对，哪些是洗脚币，哪些人就是目前为止还是有点热度的，就是可以从这样子看，我觉得反而比较看下去，因为我很多时候其实也是快进了。好了 ，anyway， 这是我的两个就是本周比较爱看的东西吧。
好的，
这一期就是这样子，
再次向大家拜年，
对，新年快乐，
祝年
大
吉，
新年快乐。然后我们是不是要播放一首春节歌曲？
对，我们播放恭喜你发财，
恭喜你发财
，新年快乐，拜拜
拜拜
拜拜，
大家再见。